现在时刻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Good morning，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Bonjour，
大家早，
大家早，
大家早。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不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如果你愿意让我再次拥有你，我将不再迷惘惆怅。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6点到7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升起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今天来跟大家介绍一本书籍，是由建行出版的《打造黄金，避免下流老人风险》。根据统计呢，台湾明年呢，即将要迈入了超高龄化的社会。那当然这个时候，不管是在社会上面的政策啊、医疗、劳动力等等的，当然都会受到影响。不过这个是大环境的部分，至于个人呢，在老去之前能够哪一些的调整，然后哪一些的规划，在健康在财务方面能否来先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才能活出一个黄金的老年生活呢？所以当然今天来跟大家介绍这本书籍嘛，我们先来邀请作者董一儒董老师来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老师你好。
嗨，主持人玉轩小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董一儒，请多多指教。
对，因为呢其实我看到这本书籍啊，老师的简介，我觉得这个非常的丰富，然后也很适合来跟大家聊聊黄金老年的这本书的概念哦。因为老师其实哦，好像在日本方面的研究有还蛮多的，对不对？
我研究高龄的主题将近20年，所以就是等于是大概就是我整体在研究将近20年来，然后对于高龄的一些访谈的一些心得，当然不是理论的部分，是针对我访谈的很多的长辈过程当中，然后我感受到的老年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点，那我必须把这些东西分享出来，然后我们要怎么解决，日本的社会他们这种问题怎么解决，就是整本书要分享出来的东西的重点。
这本书我看还蛮多的篇幅都是从日本社会的目前遇到的事情，然后来作为台湾的借鉴嘛。那到底在日本的社会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是说我们能够找寻什么样关于老年啊超高龄化的一些答案呢？
我们可能要先回到我自己本身在访谈很多长辈的时候，
嗯，
然后我发现他们很多人参加了很多的活动，没有办法解决心理的问题。那心理遇到什么问题？就是老年你的失落感的问题，不知道做什么的问题，这个不严重的问题。那当然就是说，这个日本社会他也经历过这一段。那当然，他说他怎么经历这一段，他怎么走出一段，这个部分就是比较大的重点。那我回到就是说，其实每一位长者，他都是从年轻慢慢变老的，每一个人都一样，我们也是每天慢慢变老。所以这些长辈他们现在遇到的问题很多，他是从年轻的观念一直带到老年，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到老年的时候，他就变成不知道方法，我要什么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不知道。所以我们要回到就是说，我们对老年到底我们产生了哪些错误认知，这个部分就是整体书本里面我一直在强调的部分，就是错误认知它会带到老年，那我怎么解决？ 那我们先回到我们早年一般人到底产生了哪些错误的认知。我们从访谈里面可以发现，第一点就是说，很多人认为我老了就知道了，玩到桥头自然直，反正我老了就知道了，这是第一个错误的认知。那第二个错误认知就是我认为我有钱就好，我有钱我就可以到处吃喝玩乐，我时间多的是啊，我可以安享天年啊，寒衣弄孙啊，闲云野鹤啊，这也是很大很大的错误认知，就认为我有钱就好。那第三点就是我认为我去参加活动就好，很多的志工活动，有很多的学习活动，可是实际上发生了很多的问题，就是打发时间是的参加活动，没有办法解决心理的问题。然后再来第四点就是对于老年的一些负面的想法，消极负面的想法，这种印象的问题，这种消极负面想法就是价值观的问题，那是从我们从小到大到老，它是带上来的，从小一直到年轻，它这种念它是慢慢带上来，所以到老年这个观念价值观是存在的。所以其实说这些错误的认知里面，我们实际上看到很多的高龄的对象里面，就是说他们参加的很多的活动，可是他当然不是每一位，就是不过当然有很多这种状况，就是还没有走出来。他实际上他参加的很多活动后，他们内心感受，我第一次听到有一些长辈他们分享的感受的时候，当然是他经过深度的访谈，没有办法一次两次，很多几十次的访谈之后才有办法知道。有人形容他的生活就感觉像三等公民。一开始我听到三等公民，我以为是我认为的三等公民，原来他们长辈之间流行的三等公民跟我想象的三等公民不一样。他讲的意思是等吃等睡等死，而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单字真的非常的震撼，
就好像对于人生是没有什么样太大的希望的。
对，可是其实你从表面上其实他看起来是过得很好的，外表上是看不出来，因为他们也参加很多活动，可是他竟然可以形容到这样，因为经过深度访，因为我们访谈还是要经过很长时间的信赖关系后建立关系之后，我们才有办法了解他真正内心在想什么。所以这个部分就是经过深度访谈，我们才有办法知道的。这个东西是我们建立了信赖感之后，他才会告诉我他真正的内心话。原来他的感受是这样子。那有的长辈他是认为说，他感觉有时候在看电视，他觉得他不在看电视，他觉得他是在被电视看。有长辈他又提到说，白天他参加很多活动，然后回到家里感觉就剩下一个人的时候，他觉得好像死神在对我召唤的感觉。然后有人觉得说他感觉被时间推着走的感觉，然后甚至有人觉得说他好像一艘船，然后在大海当中这样航行。其实我人生目标都达到了，可是我接下来已经没有目标了，就像一艘船在大海当中，我不知道航行到哪里去。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一般研究里面发现的，这个就是所谓的老年的失落感，出现这种所谓的失落感。那失落感它一般来讲可以分成四种：身体跟精神上的失落，那第二种就是经济独立的失落，那第三种就是跟家人啊、跟社会关联性的失落、的目标的失落。那这四种失落呢，它最后还会衍生一种更严重的，就是所谓的丧失生命价值感。
这个部分我们待会也会在节目当中继续的分享。可是我也是想要先来问问老师啦，因为在书中也有提到一个我觉得还蛮重要的观念，但是不一定是大家都会想到的，或者是大家没有意识到的，就是说好像很多人都把老年想得太过简单了。像刚刚老师有说到嘛，就是好像等我老了以后就知道我以后变有钱，我什么都不用烦恼。但是其实不是哦，老年之后还是会遇到很多，不管是身体方面啊、心灵方面的各种问题嘛。这个想法我觉得可以来跟听众朋友们稍微分享一下，就是说好像很多人都把老年想得太过简单了。
那这个简单的部分刚才提到，就是说这个简单还是要价值观的问题。那我们先回到人的价值观是怎么形成的，回到这根本的价值观怎么形成的问题。一般来讲，人的价值观它是从我们从小经历的家庭啊、学校、社会，这个社会国家的文化啊，还有包括一个人从小到大他的经验经历、他的学习吸收过来的内在的一些体悟，这种外在的环境再加上内在的一些心灵的体悟等等，这种互相互动之下，它形成了所谓的价值观。一个国家的所谓的社会价值观，那我们每一个人个人内心就有所谓的个人的价值观。那现在回到刚才回到长辈的价值观的部分，它也是从年轻到老，所以这个消极负面的价值观，它是这个社会这个整体社会的价值观是联动的，它是互相有关联性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内心的这个价值观如果没有解，那就解社会的价值观这个部分它就有困难。所以应该回到整体全世界对于老年本身这种价值观本来就是所谓悲观消极负面的这种想法，其实在大概在1980年代之前每个国家都是这种想法，因为认为老年本来就是没有什么生产力的， 他对整个社会没有那么大的贡献，所以整体对于老年的消极负面的这种价值观其实全世界是共通的。
嗯，
在1980年代左右，那时候心理学上面有大量的研究印证这件事情，就是说其实人的面有分两个面向，第一个就是获得跟成长的能力，那第二个面向是丧失，老化造成丧失能力丧失这个部分，两个面向。那一般来讲，从小朋友婴幼儿时期，这个获得的能力它是比例很高的，
对，
然后那个丧失的部分比例是很小的。那可是人到中年过后，中年过后这个丧失的比例它就提高了，老年的时候这个丧失能力丧失这个部分，因为老化造成能力丧失这部分，它的比例就更加的快速上升。不是现在重点回来了，刚才讲的这个另外一面向就是获得成长的这个面向，这个获得成长的这个面向是在1980年代这个心理学大量的研究应用发现，其实人的获得成长能力它可以持续到老到
嗯，
这就是很大的研究发现，在1980年代发现这件事情。那这个发现它就会影响到很多国家这种老年的问题，因为过去以来很多国家当然对于老年的观念也是属于比较消极负面的想法，所以在这个研究印证之后，很多国家它就要去修正我们老年观，一个国家的老年观社会价值观怎么做修正。所以现在回到日本，就是日本其实过去也是认为老年本来老了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对整个社会它们男性对整个社会来讲它是生产力低的，所以当然没有那么大的重视，这是合理的。因为国家都是这样反过来，那一个国家的价值观它要怎么产生转变，它不是说变就变。所以几十年来就是日本整个战后它一直要让每一个人的这种价值观怎么改变，它还是要回到每一个人要透过学习，所以他们的帮助这些每一位长辈他是透过学习去解决这些问题。因为解决就是内心的那个价值观要先解，因为如果我们每个人包括我自己个人，就是我在还没有研究这个主题，我要老实承认我自己本身也是对老年也是悲观的价值观，因为就觉得啊人老了这样子就好了。可是到真正我是经过好几年才发现，原来它是有方法的，它不是没有方法。
嗯，
可是我们要经过学习才有办法去发现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我觉得这种价值观啊，就是前面一直说好像大众就是社会上面觉得好像老年人就没有什么样的价值，或者是觉得哎好像对社会上面没有贡献，我觉得这个不是大众这么认为哦，很多的长辈朋友都会连自己都觉得自己没有用。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可能老年人不愿意去学习，或者是好像觉得自己只有这样的原因之一啦。
所以这个价值观它社会价值观跟个人价值观之间它是联动的，当然我们可以改变自己。所以其实日本它走过来的经验就是说，社会它已经慢慢要转变，1980年代已经发现这种价值观是错误的时候，可是它修正，修正比如说今天国家立了这个目标，然后明天大家全民都修，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价值观我们刚才提过，它是经过长时间累积上来的，
对，
所以价值观的转变它经过很多每当事人当事人的学习，他才有办法去认同，他经过内心的认同，他的价值观才有办法转变。包括就像我自己一样，我转变也是经过学习的过程，我才发现啊，原来我内心就存在这种价值观。
嗯，
那以后我老年一定也是这样，一定没有办法过得好的，就回避到同样的问题。所以我去了解说，刚才我提到的那个面向，那个人类的那个能力，那个获得跟成长的那个能力，它是可以持续到老到死的。这个能力，我们必须往这个方向看，才有办法去解决我们所谓老年的那种失落的问题。
嗯，我觉得这个价值观也是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们，就是好像不要觉得说、哦、老去啊哦变老了好像一直都是很负面的，它其实是我觉得也是相对充满希望的、哦、因为不是像大家想象的，它其实是可以持续学习然后持续有获得新能力的这种状况出现。当然这个也是在书中提到很重要的观念嘛，那如果你相信自己能够学习能够持续成长，那对于老年的生活我觉得你可以尝试很多不同的事情，就是学习很多新鲜事情，不要被年龄给限制到，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
被年龄限制这个部分，如果我们没有去自己去突破那个框架的话，我们就一辈子被那个框架给框住了。
嗯，没错没错。
其实要出来真的有困难，因为这样子没有透过学习的过程的话，那去产生这种所谓观念的突破上面的转变，它就是会很大很大的困难。所以这整本书里面就是提到，就是最重要我们要先自觉这件事情，就是我们那个获得的成长能力它会持续一辈子，我们要先相信这件事情。因为如果没有先相信这件事情，我们就没有办法往下了。
嗯，
因为参加活动就跟其他人一样，就是有活动我就去参加，可是我参加到底为什么我不知道。
对，
就跟也参加学习课程也参加一大堆， 可是就是不清楚我到底最后我要追求什么。
这个就是可能大家在观念上面有需要去做一个调整啦。那这个是想法上面嘛，那关于真的如果我们逐渐老去这个部分，当然身体状况啊还有很多心灵问题都有慢慢面临到不同的转变嘛。那书中也有探讨很多的面向，不过时间关系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这些内容哦。
烦恼什么啊？
我想教小孩台湾台语，但怎么打字啦？
哎呦，不用烦恼，用讲的就好啦。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手机讲台湾台语就能转成文字。您可以到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能下载喽。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这里的空气好舒服哦，连呼吸都有香味。
这些都是我们亲手种的香草，来喝杯香草茶吧。
哇，这茶也好香哦，还有在地导览跟手作美食耶。
对啊，浩克民宿就是用心款待旅人的台湾味，
真的好去哦。这里就像住进在地文化里。
浩克民宿安心好住，旅游就上台湾旅宿网搜寻浩克民宿，体验最到地的台湾旅行。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今天跟大家介绍的书籍是由健行出版的《打造黄金老年，避免下流老人风险》。这个书名我当然首先也想要问问老师哦，什么叫做下流老人？那黄金老年又是什么样的状态？是不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下流老人这个单字呢，其实是2015年到日本有一位学者，他专攻贫困研究，藤田孝典先生，他提出来书籍当中提出了这样的书名，当然给日本社会也很大冲击，因为没有出现过这种单字过，很冲击的单字嘛哈。
嗯，
那其实藤田孝典本身他对于这个单字本身他是有他自己的定义，就是那种就是老年人的生活。是相当于低收入水准的这样的生活，他也警告日本社会，因为其实他的研究里面发现高龄者本身陷入所谓的老年贫困的这种状况，在现在的日本的高龄者当中已经占了20%左右，未来经济成长已经变慢了之后的未来，就是第二次婴儿潮在迈入老年之后，那日本的这种所谓的下流老人会更多，他是警告日本社会。所以当时候他2015年出版书就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书名。那我提到的下流老人的这个部分是针对，当然经济是我书里面的一个部分。我提到的黄金老年是除了经济以外，针对的是整体老年生活品质的部分。您除了经济以外，老年的心理、老年生活品质的部分，你要怎么样可以过得更好？其实因为人生现在也长寿社会，之后有20-30年很好的时光，到底要怎么过，我们才不会感觉到遗憾，生命觉得更充实，那种价值感产生价值感的这种方法到底是什么？这就是所谓的黄金老年，能够产生价值，就是我所谓的黄金老年。
嗯，当然我觉得这个都是息息相关的啦，在可能大家年轻的时候就很努力想要追求经济上面或者是物质上面的一些成功或成就吧，但是真的在可能老去的时候，其实也会发现说，哇，我以前可能假如说我真的经济能力很好好了，但是我之后呢，之后我的心理状态，我真的变老了之后呢，当然我觉得在面临老去很容易上首当其冲的应该就是疾病吧，跟死亡哦。关于这个疾病跟死亡，大家要怎么样来去用正确的心态，或者是说应该要抱持什么心态来去面对，然后能够先做好什么样的事前准备，才不会哇好像以前赚的钱后来年老了都拿去看医生了。
我觉得主持人玉轩小姐问这个问题实在是非常的棒，因为一般很少人会去关注到这种问题，就是当我们实际上面对疾病跟死亡的时候，我到底要怎么办？但在医疗进步的所致呢，我们可以活得更长久，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可是就长寿的社会，我们可能就要有心理准备，我们跟疾病可能要共处，因为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慢性疾病或者是一些某些疾病，这是正常的。所以在长寿的社会当中，我们会跟疾病共处，这是我们必须有心理准备的。可是疾病可能会10-20年，甚至20-30年这么长的时间当中，我们到底要怎样让自己可以过得好一点？那我可能要举几个例子。日本有一位很有名的记者小林麻央，他34岁的时候过世。小林麻央他在罹患了乳癌，然后他也结婚了，有2个小孩。当时候他知道自己罹患乳癌的时候，也是冲击。那冲击之后，他就当然接受一些癌症的一些治疗。可是他后来发现，他整个生活跟心灵，他都活在癌症的阴影下面，他就觉得越来越狭窄。信息越来越狭窄，他越来越不快乐。有一天在2016年的9月1号，他发现我要跟过去的小林麻央说再见。他开始写部落格。他为什么要写部落格？因为他说我要成为真正的自己。因为人生就只有一次，我要成为坚强走过人生的女性，我要成为我孩子眼中勇敢的妈妈。对，那当时候他就很积极的把他的生病的状况公开在部落格里面公开分享他的心情是什么，然后他也得到英国的 BBC 然后票选他是2016年世界100大女性之一。所以我们要回到就是说，他已经知道疾病了，他已经面对疾病了，可是最后他发现我要成为一个勇敢的走过人生的一个勇敢的妈妈，最后他选择这样的道路，让他可以过得更充实的人生，就跟全世界分享。当时他也被他的那个部落格内容也被翻译成英文，然后也全世界有很大概有260几万人去看他的文章，所以当然他也会被票选成那个2016年世界百大女性之一，也是有他的原因，就是说他很积极去面对这件事情。然后第二个例子，我要分享第二个例子，就是我自己本身的指导教授。我的指导教授青海英行，他是日本一位非常有名的那个教育学者，他一辈子他的专注都是在研究这件事，就是他就是透过研究来回馈给这个社会，回馈给日本社会。所以他其实在78岁的时候，他还亲自到欧洲去做研究调查2个月，然后回来之后发现症状 功能有问题。
嗯，
然后每个礼拜七十八岁之后，他就一个礼拜他就要洗肾三次，每一次要洗一小时。可是呢，我们在所有的相处的过程里面，他从来不会主动提到他的疾病问题，他全部还是在专注力全部都在研究这件事情，因为他要透过很多的研究，他要把这些东西留下来，他的专注力全部都在这件事情上面，所以我可以感受到他已经把疾病忘记了，
嗯，
所以身体看起来已经越来越虚弱，可是他已经转移了，他转移疾病这件事情，因为他专注力全部都在做研究做这件事情，
嗯，
最后他去年也发表了最后一篇论文，然后今年85岁过世，然后他也是，就是整体来讲，他的一辈子，我可以感受到他是没有遗憾的。其实我书中里面有提过很多，提到很多很多的例子，当时有这两位，就是说这件事情也给我很大很大的启发。因为其实我自己的父亲在面对疾病的时候，我爸爸以前他也是都讲生命无常啊，后来我才发现那是一种口头禅，因为他在面对，我爸爸在面对突然发生的疾病的时候，其实他非常的彷徨，他一直希望有更好的医药的救治，能够让他更加的寿命更加的延长。
嗯，
可是没有办法，因为他没有准备，他没有去思考过，也跟我承认过，就是他没有真的好好思考过老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嗯，
他后来发现，其实那也是一个口头禅，因为我讲生命无常，那其实都是口头禅而已。真正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到底要怎么解决？所以就是我刚才为什么提到这一位34岁过世的这一位小林麻央，还有那个我知道教授85岁，他们面对疾病跟面对死亡的时候，其实他是透过能够让自己生命感受到价值的方式，然后去转移对于疾病跟死亡的这个恐惧也好，害怕也好，因为人总是会走到这一招。那我们到底怎样走到最后？这是我书中很多很多的例子。这个可以提供读者参考。
其实我自己会觉得说，当我们面对可能疾病或者是死亡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心态很重要，欸，就是当然我觉得面对疾病一定是会有恐惧的，但是你要怎么样在这恐惧当中，你还是好，例如说该吃药的时候去吃药，该去看医生的时候看医生，这个过程当然是会有艰辛的地方，但是如果你连自己都消沉下去的话，病人自己都消沉下去，其实在旁边照顾你的人多少也是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前面讲到的是关于心态部分，然后刚刚老师也提到，我觉得你要怎么样找到生命的价值感，这个不是一招靠一戏去找到的，对不对？
对，所以就是说，日本他到底用透过什么方式帮助这些所谓的高龄者本身，他可以产生所谓活的那个价值的问题。
嗯，
那当然是希望还是透过学习。那我们现在回到就是说，日本他们以前怎么样挫败了？战后80年，将近80年了，就是说一开始在1950年代、60年代，当时候他们也透过老人会补助啊，补助开课啊，然后让老人上课啊。那一个问题就是，那老人他们变成学习三分，娱乐七分，
嗯，
然后对整个社会来讲，整个年轻世代印象就很差，因为会觉得说老年人拿我们的税金去玩，
嗯，
因为这些课程对他们来讲帮助都没有，因为他们只是在，不是真的上课，是学习跟娱乐七分。好，那这是一开始50、60年代，当时候开始老人会开的课程变成这样子，后来他们的中央的那个教育部，相当于台湾的教育部文部省，他们又透过高龄教室，这样高龄教室他就开始大量开课的目的就是当然要扭转过去老人会的这种所谓学习三分娱乐七分这种缺点。
嗯，
好，如果透过高龄教室大量开课给这些长辈上课之后，又发生另外一件事了，发生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换老人变成为了学习而学习，打发时间式的学习，
哦，知道自己到底想要学什么，但就是想要
学完之后还是不知道。几十年日本的整体来讲，他们就是要修正这两个问题点，为了学习而学习，他是没有办法解决老年的问题的，老年的心理问题。然后学习三分娱乐七分又变成娱乐，他也一样同样没办法解决老年的心理问题。
嗯，
那到底怎么解决？那我们先我举两个例子啊。日本当时候在1950年代的时候，战后的时候，那时候有7位老人。他们感觉我们被日本社会给抛弃了，被遗忘掉了，然后遗忘了掉了，他们觉得我们的舞台都不在这个社会上，
嗯，
都把我们遗忘掉了。好，那这几个老人，从这7位老人开始，所以日本就产生了第一个所谓的乐生学院。日本第一个1954年第一个那个老人大学乐生学院，它是长野县一个很乡下的地方。那这些老人呢，他们就开始学，然后让学习变成有目的。所以他们就开始学西方的老人福利是怎么一回事。
嗯，
后来学一学之后发现日本好落后，你日本怎么都没有一部老人相关的福利的法令，都没有。所以后来他们就开始学习完之后，开始写陈情书，然后到处陈情，跟中央陈情，跟政治人物陈情，他们要求日本需要一部老人福利法。这些人的努力，日本在1963年的时候真的通过一部老人福利法。 那当然可能老年年轻也好，相关的医疗福利都是在1961年左右，他们就已经6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发展了。所以这些乐生学院这些老人，第一所老人大学这些老人，他们发现我们学习是有用的，我们学习是帮助你，我们还可以帮助这个社会更进步。然后他们还学习怎么调查社区的问题，去学习问卷要怎么做，怎么做之后要怎么分析问题，分析问题完之后要思考怎么解决问题的方法，然后这样子他又可以回馈到一些地方政府的措施到底要怎么做改善。所以整体来讲，它是一种学完之后他去运用的这个环境，
让大家让这些长辈朋友们都觉得说，即使我可能退休了，但是我还是能做一些事情，我还是对社会上面有贡献，我还是一个被需要的人。
没错，这个所谓的被需要的，他是一个主角的身份。
嗯，
应该我再说，日本整体透过学习帮助这些长辈，他是要让他们发现我自己人生的主人，不是因为今天有开课我就去上课，不是今天志工活动的框下面我就去参加，应该回到我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去思考我是我自己人生的主人，再来我是这个社会的主人。所以整个日本社会，它是帮助他们可以发现我是这个社会的主人，然后我学完之后的东西我是有用的，我学完之后也把它运用出来，就要帮助这个社会更进步，它也回到我身上，就是这些所有的相关的改善，它对我的所有的老年生活品质它是有帮助的。这个学习的内容是有意义，它是可以帮助自己又可以帮助他人，然后我可以解决我自己老年的失落感，最后当然是连接到生命价值感的问题。
这个部分我也是想请教老师了，就是说当然这个是大家在老年之后会遇到的问题嘛，那如果我要真的是即将面临老年，或者是我想要在我老去之前先提早做好准备，我能够先做什么样的预防，或者是说我能先做什么样的动作来防止好像自己掉入这种找不到生活重心，好像失去生命价值感的这种状况发生？
其实我最主要还是提出我们要先想象老是怎么一回事。那一般来讲，我们要先去接触老年人。那因为台湾我们目前为止体验的学小朋友的体验学习可能比较少一点，一般在日本他有很小学的体验学习，体验学习是让小朋友去体验，比如说眼睛他戴上眼镜，就是个眼镜戴上去之后，然后可以发现我眼睛看不清楚是什么状况，然后耳朵戴上耳罩，然后就发现老年人听不清楚是什么状况，然后膝盖啊绑一些比较重的东西啊，然后发现走路不方便走路的状况是什么样的感受，然后背部背一些东西啊，然后走路驼背是什么样的感受。其实应该回到就是说，他们老年人跟一般人的接触的，就是大概是我们社会整体来讲目前可能需要更积极去努力的部分。因为一般来包括其实我自己比较幸运，是因为我做研究的关系，我接触很多很多的老年人，可是一般年轻人怎么会有机会？因为像一般来讲就是小家庭学校，一般来讲老年人跟学生接触的机会并不多，因为我们只有互相讨论，我们才知道老年人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他才会有办法有机会分享给我们。所以尽量可以的话，我们要自己主动去接触，或者是我们要创造环境去接触。当然，整体社会我们要去创造环境去接触。如果社会还没有准备好，我们可能自己要尽量多去接触一些长辈，了解他们的心境是什么，那我们才有办法去想象。回到书本里面提到的很多，为什么举那么多的案例？因为其实他们的心境就是未来的我们可遇到的问题。我们要去想象我们会遇到这些问题，才能够避免说我到老就是参加活动而已。可是我这些活动是不是真的有兴趣，已经不是重点了，就是只是把时间填满。因为这是还是回到我们自己怎样当自己人生的主人的问题。因为只有当自己人生的主人，我就有办法跳脱所谓的那些负面印象的问题，去解决我可能的不知道做什么的问题。
对，因为想象老啊，思考老，挑战老，也是同时是这本书很重要的观念嘛。就是像刚刚老师提到的，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你要先去了解啊，去知道说，诶，对方哦，可能像我们年轻人有时候可能就是没有办法想到这么多，没有办法去思考说，诶，为什么老年人会这样的思维模式。那当然这个是可能真的在社会上面接触的哦，彼此哦，不要说好像年轻人都没有接触到老人，其实我觉得连长辈也不定就是很常在日常生活当中会接触到年轻一辈，那这个时候沟通上面就会有点状况发生，然后会彼此的不了解就会有点没有办法好好的去做沟通啦。所以换角度的思考确实是还挺重要的。 然后透过了解，你能比较能够想象之后，诶，我老了之后我可能真的会面临到什么样的状况，我要怎么样来去预防，哦，同时也是达到社会上面能够彼此沟通的一件事情嘛，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非常重要。
对，那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就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呢再来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这一本达到黄金老年的书籍咯。
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咨询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提供。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籍是由建行出版的《打造黄金老年，避免下流老人风险》，跟大家聊一聊哦，这个关于老年我们要怎么样来去过得舒服、过得顺心、过得开心，很重要。那接下来我们想要来聊聊，因为这本书籍其实还蛮多都是借鉴日本的社会嘛，因为日本其实比我们还要快很多，就接触进入到超高龄化的社会。但同时呢，我们这个看到日本社会也想要来反思一下我们自己、哦、我们台湾在面临超高龄化的社会准备好了吗？到底准备好了吗？老师
主持人的问题真好、我包括我自己也要慢慢变老，那我们准备好了吗？其实台湾社会准备好了吗的前提，我们要先问自己、我自己准备好了吗？我自己准备好了吗？这个其实才是最大的重点。因为前面提到价值观的问题，价值观，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它是很多很多个别的个人所组成的。个人的价值观，很多人转变的时候，它才有办法造成这个整体社会价值观的转变。所以其实问题应该回到焦点，就是我们自己准备好吗？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重点。老年问题不是老人的问题，老年的问题是每一个人的问题，不是老人专属的问题。这件事情我们要先放在心上。所以其实他们从小的教育里面已经把这一环放到教育里面了，从小的教育里面已经放进去了。那这个部分可能就是说，我们整体的社会我们还没有意识到那个严重性，所以我们可能这个放入到就是说学习里面比例很少，我们可能会觉得那是老年之后的问题，那不是从小，因为他是从小开始建立观念，他当然还有办法改变价值观。所以我回到一个，譬如说日本，他读过一个大型的大学，他怎么运作的？日本兵库县有一所一男野学员，他是全世界第一所老人大学，专为老人打造的老人大学。他当时候1969年的时候，因为全世界西方国家先进国，他们老年人他们是到一般的大学当旁听生，所以全世界并没有所谓的针对老人打造的老人大学。那其实后来日本的兵库县发展的这一所老人大学，它的发展的定位就非常的明确，因为它是一个都，就是一个县最大型的那个老人大学。那定位就是帮助长辈，他能够自己发现问题，很多都是专题讨论的方式。专题讨论方式帮助这些长辈，他自己要发现研究的主题，发现问题，然后自己去思考问题，去分析问题。它是透过一种系统性的学习。然后就是透过这个所谓的一南野学院这个大型的老人大学，他就训练行者的种子教师，训练结束这套方法之后，他再放到社区里面进行很多的社区营造的活动，他可以去带领很多社区营造的活动啊，高龄活动里面他可以协助这些学习活动到底要怎么提升。他整体来讲，他这大型的老人大学他有很明确的定位，他并不是说在课堂上而已，就他的方式并不是说自信的学习，因为单纯的知识性的学习没有办法让这些高龄者本身他会发现有能力成长了。因为这前面回到一开始我讲的那个获得成长的部分，那么每一位当事人他必须感受到我能力真的有成长了，他才会觉得说我老是有价值，要把颠覆他过去以来那个错误的观念。举个例子，就是说他们透过这种大型的老人大学，他训练的方式又不一样，他不是只有单纯开课而已，他这种单纯开课的方式没有办法解决问题，所以他是训练高龄的种子教师，然后再放到社区里面很多的社区营造活动的领导人，这是一种方式。对，
就是透过这样的训练啊，跟这样的模式，让他们也会觉得说，哇，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好像真的是一个被需要的人嘛。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前面一直讲到，还有关于生命价值感的部分。
所以他们在很多的活动里面，就像我是一个外国人，其实我在日本常常会有，高龄团体他们会邀请我，他们知道说交流很重要，交流成很多不同。譬如说我跟一个外国人交流，然后他们也不是只有在那边聊天。不是，是我去一次研究发表，在一个社团里面，他们也需要说，哎，你研究了什么？你分享给我们，因为他们有强烈的好奇心，因为觉得我学完你的研究，我们可能还可以进步什么？他们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所以因为他们已经从学习过程当中发现的乐趣了，这个乐趣之后，他会想要更往下，再更进一步学什么东西，所以他们会想要跟年轻人交流，甚至跟外国人交流，他们会比较乐于做这样的动作。所以世代跟世代的交流的机会，这个部分刚才主持人也提到说，我们到底要怎么样了解老年人，就是回到就是我们到底有什么机会跟老年人接触。因为如果我们的整体的社会这种方面交流的机会少的话，年轻人跟老年人之间的这些观念的一些不一样，到底要怎么互相的了解，这是有困难的。
那老师怎么看待现在台湾在面临就是这么多的高龄人口，然后我们做的相对的对应方式？
整体我还是提到，就是整体日本的经验，他们就是为了要解决这些高龄者本身不知道活着做什么这件事情，因为这 其实他们最后的现在目前整体社会的观念已经扭转到，其实每一位长辈，不管你过去以来经历过什么，成功的经验也好，失败的经验也好，这对整体社会是无形的价值，整个社会来讲这是非常重要的资产。所以这个观念的转变已经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之后，才发现原来每一位高龄者他的经验能力都是对整个社会都是非常棒的资产的话，这样的观念扭转就是已经努力到现在。所以这个努力的过程，他就透过学习的方式帮助这些人学习的方式，然后透过学习的方式去发现我自己能力是可以成长的。因为没有透过学习，他帮助人家反正内心的那个一些能力的成长还是有困难的。
因为如果说到学习啊，我觉得如果要讲到台湾的社会，其实现在也还蛮多的，像是社区大学或者是很多可能大学的推广部的各课程啊，各种其实大家也是可以尝试去上上看的，也是要去，可能每个人的兴趣不一样啊，那这个兴趣的培养其实也是要从以前，或者是说这个是要累积下来的嘛。你要怎么样去找到自己真正想要做什么事情呢？这个不是只有年轻人要面对的，其实在老了之后，在变老之后，你有很多的时间，那这个时候你要怎么样来去安排你的生活，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嘛。
其实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所谓的社区大学乐龄这些部分也好，就是我们还是要接近日本，他我刚才前面提过他们的，因为后来为了开课而开课，然后这些人上了之后不知道做什么，这种问题，这个可能就是目前我们面临最大的问题点，学习完之后不知道怎么运用的问题。这个创造环境，我这样讲要举一个例子好了，就是说日本社会他怎样帮助每一位高龄者，他学习完之后他可以运用。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公部门他最主要的责任就是创造环境。
对，
譬如说我们要怎样让高龄者本身变成一个社会的主人。好，那从他们从中央到地方，他有所谓一种叫我们这边有外送便当，他们也有外送便当，不过他们还有一种特别的叫做外送讲座。那什么叫外送讲座？什么叫外送讲座？譬如说我们一般市民，一般日本人，一般市民他对公部门的一些行政措施有一些好奇，想学，他们从中央到地方，他们就有这种免费的学习课程。你只要去申请，譬如说我本身在日本的爱知县日进市，他你只要十个人提出申请，在公部门的学习机构里面，他们就派公务人员出来帮我们专门上课。专门上课是免费的，帮助人民去了解行政的内容是什么，他有什么问题点，然后这些人民学习完之后，他才有办法往下深入去啊，我今天还可以再继续往下学，然后我就调查我们都市里面出现了什么问题。都市里面有什么问题之后，我们几个人成立了团体，我们可以去做一些研究调查啊。调查完之后，我们还可以再提建议，提供给公部门参考。这就是他们帮助这些长辈，他可以透过学习，然后还可以再回馈出来。因为学习没有经过回馈的这一环的话，他学习就停留在学习而已，没有多大的意义，
就只是为了学而学这样子。
就是为了要解决这种问题，为了学而学的问题，这个活动参加很多东西，他是在框架以外，他可以自己去思考。因为当他成为社会的主人之后，他发觉我就是的主人之后，很多志工活动他不是在下面的，他在框架以外的。譬如说有人认为照护设施也好，或者一些福利设施那个社福设施也好，它里面就缺乏一些艺术气息啊，缺乏音乐气息，所以就有人譬如说有两个他们就会组成所谓的志工团体，他们自己把音乐、把艺术、把图书这种东西带到不会照顾设施里面去，或者是一般的儿童设施里面去，他们把这些所谓艺术或文化的东西带到所谓这种照顾设施里面，这样子他可以从中发现我对这些人是有帮助的。那可是这些志工活动也是本来就有的，是这些人自己想出来的。所以我今天的重点就是提到说，其实要让每一位长辈他从学习过程当中，别人发现我是这个社会的主人，我学完我可以帮助这个社会解决什么问题。而且这个解决问题的过程可以回馈到我自己的身上，譬如说我今天让照护设施变成有音乐气息、有艺术气息的话，有一天我住到照护设施里面，我是不是感觉到住到这里面是比较好的感觉？因为这是经过思考才产生的内容，它不是在框架下面，所以没有在框架下面的内容到底要怎么产生，这必须每一位当事人他去经过自己的思考，他才帮产生。所以我今天讲的是框架下面跟框架外面的问题，有很多其实。从很多访谈的过程当中可以发现，其实很多长辈他在参加的过程，他并不是真的对这些学习课程很有兴趣，或者是他对某些所谓志工活动他参加，有的人他是为了停车证，或者是为了冷气可以吹，因为我时间实在太多了，或者是因为有朋友参加，然后我要上课然后顺便参加等等等，他 很多种种原因会变成歪掉了，他的那个主要的目的想要上市的目的歪掉了，他想要你想要造成内心的成长，这个目的也歪掉了，因为这段后来就变成只是填空时间而已。就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把更自己内心真正想要追求的部分要先理清，如果没有理清这一点，然后我们只是像我们目的这样参加活动或者参加学习活动参加自工活动，像还是没有办法解决我刚才提到的这种问题。所以为什么日本他一直在训练，整体的过程当中他自己去思考，他不是没有单纯的上课，因为单纯的上课已经是失败了。
那因为这本书籍啊，我觉得老师也花了很多的篇幅在强调说，在迈入老年的时候能够先做好什么样的事前准备嘛。然后像我们前面一直提到的，就是说很多的观念呢，也不是说一时半刻建立的能够达到的，然后还有大环境的因素嘛。那我觉得好像蛮多都是在讲事前的准备，只是如果真的有一些长辈朋友们现在就真的是已经是可能有些疾病了，已经迈入老年期的长者，如果没有办法提早做好一些准备，那他们现在该怎么样来去面对可能疾病或者是面对死亡，在不管是心态上面啊或者是各方面上面。
刚才我有提到那个面对疾病跟死亡的案例啊，其实在书本里面我提到很多的案例，就是说他是有事情可以去专注的，就像我刚才提到现在英雄教授本身其实他是专注一件事情，他有很大的兴趣。那我们现在回到兴趣的是什么，兴趣的定义是什么？其实兴趣跟娱乐有很大很大的差异。我在书本的第一章里面在提到这个问题点。就一般来讲，就是一个人他可以持续钻研某一个领域、某一个事物，他的内在动机是很强烈的，他有强烈决心。那娱乐的状况，娱乐是不太一样，娱乐是一个人他可以他是疏解压力用的。那比如说疏解压力，他心情可以好一点啊，他是一种休闲性质。可是兴趣并不一样，兴趣就是他当事人他对于这个领域是非常有兴趣，充满好奇心，他可以从中感到很大很大的乐趣，而且他是一个积极主动的角色。如果说兴趣的部分没有办法找到的话，他就很难在老年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独处的时间，会有很多独处，甚至独居会造成一个人独居的状况。那种状况下，很多时候因为很多长辈他因为没有兴趣，没有自己，他就没有专注的事情，没有专注的事情，他在面对生病的时候，或是感觉到死亡接近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有一个专注的焦点，最大的问题点。所以就是说我们要从年轻去思考一下，我们年轻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想要去做没有去做的，想要去比如想要学画画或者写书法，我们没有去做，当时候要做没有做的事情，可能要重新再去思考一遍我真正的兴趣是什么。我不是漫无目的的参加，漫无目的的参加到最后那种时间很漫长的感觉，会没有办法去解决内心的问题。
那同时我也想要请教一下老师哦，就是说在可能做这本写这本书啊跟做研究的过程当中，因为一定花很多的时间嘛，透过这样的过程啊，对于变老跟面对死亡有什么样的不同的反思，或者是说跟以前有什么样不同的想法吗？
这个问题真的很好，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遇到。其实我应该觉得说很幸运，我自己就从将近20年的研究过程当中，其实我真正解决了我自己刚才最前面提到那个内心的价值观的问题。因为没有研究这些高龄者，没有从深度的访谈过程当中，其实我从很多的周遭的亲戚朋友啊，看到很多长辈他们参加活动，我可能看到就是表面啊，老年就是这样参加活动，这样参加活动，这样就好了。就是这些负面的，对老年的负面，没有办法所谓的能力成长的这种价值观，我没有办法改变，因为我内心没有经过那个方法，但改变的方法是什么我不知道。整体的过程当中，其实我最大受惠就是我自己已经解决我自己内心的这种对老年体这种负面悲观的价值观。这样解决之后，我才知道说，当我有一天我慢慢接近死亡，我慢慢老去的时候，我自己都知道我要做什么，而且是我专注的事情可以做到老做到死，这是我觉得我自己最受惠的地方。所以就是说，其实我们参加任何的活动也好，我们从事任何的志工活动也好都好，就是说我们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会产生感动，这是很大的重点。所以其实我在研究的过程当中，其实自己也让自己感动了，因为领导这是有法的，所以这是我受惠最大的地方。
我自己会觉得说，我在看这本书啊，就是当然面对死亡，大家应该多多少少还是会有点害怕，有点彷徨。但是你要知道说，其实这个就是人生的一部分。那我觉得你面对它不会害怕的时候，其实你就突然觉得很开阔了，好像其实人生很多事情都做得到。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同时又有一个 愿意去钻研啊，愿意去花时间研究的一个领域，你想要把时间花在这边，你转移很多的注意力，把时间都放在这里的话，其实人生是可以获得很多不同的价值感的。
对，这个就是其实就像我书中里面也有提到一个案例，就是有一个长辈，他是很专注在画画，专注到是忘记时间，我就回到这个兴趣的部分，为什么兴趣那么重要？因为其实真正有兴趣的人，他其实真的连时间都忘记了，因为他是钻进去这个领域里面，他是乐在其中，那种乐在其中的感受，那是一般没有兴趣的人，他没有办法感受到那是什么感受。所以就最重要回到，就我们一定要去找到自己真正有兴趣的地方，有兴趣的领域，然后我们可以钻研进去，不一定是多伟大的事情，没有，其实我们自己有兴趣是最重要，就是有兴趣可以钻研进去，然后可以发现啊，我进步一点点，我多一点点，我从中可以得到什么样的乐趣，不断的往下钻研，那从中找到更深层的，我还是要回到那个深层的乐趣，那个深层的乐趣找到之后，其实人他就停不下来了。
我觉得这个兴趣也不是说好像你要做了那种多高尚的梦想的多大，对，其实我觉得像是你光是运动其实也可以是一种很大很大的兴趣哦。
这个兴趣的部分就是说你就是回到一个人独处的时候，然后他可以断的去钻研这个钻研的部分的话，当然是运动也可以，就是他可以从运动的过程当中钻研出什么样的，他可以感受到他学习的乐趣是什么，这个深层的乐趣不是只有单纯的表面上的运动而已，他从运动的过程当中，譬如说他去研究肌肉在什么样的过程当中，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等等，我现在有比喻而已。
对，
它已经变成一种类似研究的性质了。它从运动过程当中，它又体验到什么东西？这个过程又让它进一步又想要往下钻研什么？这个才是真正一个人的兴趣。因为跟单纯的运动是不一样的。
对，
就单纯的运动它如果没有再继续往下钻研，其实它就停留在浅层的部分。那浅层的部分要往下继续钻研，它就。没有办法去解决我里面有在一个独处独居的问题，因为要面对独处独居的问题，这个是我们很多人都会遇到的问题。那没有兴趣就很难去钻研一件事情，那很难去钻研一件事情，要面对独处的那种孤单寂寞，它就产生孤单寂寞。我们现在回到独处不等于孤单寂寞，独处什么状况下才会产生孤单寂寞？就独处不知道做什么人，他才会孤单寂寞。
有时候跟大家
一起，美方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哇，妈你好专业哦。
活到老学到老了。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陈太太
啊，
您被检查出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
啊。护士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感染？会传染吗？
别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指被结核菌感染，但还没发病，所以不会传染给别人
啊。这样啊，
潜伏期是最好的治疗时机，治愈率高达90%哦。
啊，我会按时吃药，完成治疗。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提供。
最近电费比去年多，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法宝第十期，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